隋唐演义续集76回，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带着家眷离开瓦岗山，来到洛阳。谁都没想到，在这遇上了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。他们跟单雄信的交情非同一般呐。除了罗成之外，秦琼跟程咬金跟这单雄信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，相见之下推心置腹，亲热的不得了啊。单雄信更是喜出望外，在这套书上交朋友最热心肠的那就得说单雄信，甚至超过秦琼啊。单五爷有两种想法，一是弟兄团聚他高兴，二他想把几个人给留下共同辅保王世充，这都是人才呀、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才难得，这弟兄在一起辅保王世充，将来何愁不得天下呀？因此他格外的高兴。在玉成老店都安排好了，单雄信就说，我回去禀报我家王爷，让他亲自前来看望三位。秦琼大伙客气了几句暂且不说，但说单五爷兴冲冲赶奔王宫来见王世充，相见之下把这事情就介绍了一遍。王世充乐得一蹦多高啊，拉着单雄信的手，妹夫，莫非天赐良机不成？秦琼等人我太了解了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、啊、特别是少保千岁混世魔王程咬金，我呀一直向往跟他们在一起共事，现在他们在难中来投，我太高兴了。妹夫，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得把他们留住，你看好吗？王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有那么句话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而且我这几个弟兄最懂人情，最讲义气，如果王爷和我坐在那个份上，不用咱们张嘴，人家主动就能辅保你的江山社稷，他们只要答应留下，江山不就是您的吗？对，说的对极了，现在就备驾，我赶奔玉成老店看望三贤。把这仨人称作三贤。这王世充啊带着队伍亲自赶奔玉成老店，接声接了言，带着八彩重礼进了店房了。单雄信到里边先送了信儿，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一听王世充亲自来看望三人，也很受感动，赶紧到外边迎接。刚到门口这王世充小跑就进来了。王世充是一躬扫地呀、啊，三位贤士，三位英雄，你们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王世充应接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这就叫礼贤下士。咱不说这王世充能耐大小，小名那是洛阳王啊，手下有几十万兵马，占据着很大一片土地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只财大气粗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虽然有能耐，冈山散将了，现在无处投奔，跟断线的风筝一样，有能耐也就没能耐了，跟人家没法比。那么王世充能这么客气这么热情， 三个人能不受感动吗？三个人跟王世充见了礼，携手揽腕往里走。王世充没敢坐，听说老太太都来了，我得到里边给老太太问安。秦琼三个人怎么拦也拦不住，王世充带着礼物到了里边，见着三位老夫人。你看这王世充撩衣服跪倒就磕头，哎呀，感动的三位老太太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客气了几句，把礼物收下。王世充就说：“三位老人家，到这就算到家了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想干什么，只管吩咐，我王世充能做到的是一定尽力而为，往后我一定经常前来问安。”客气了几句，秦琼陪着他又到了前院，分宾主落座，单雄信陪着谈笑风生。唯独有一件事不能谈，什么事儿？王世充满心想把三个人给留下，恨不能盼他们说句话，我们来了就不走了，就福保你，这是要达到的目的。但是刚见面就提这话，显得太掉份儿了，另外也抹不开张嘴，所以谈别的，不谈这个事儿。掌灯之后，王世充起身告辞，告诉单雄信，明日在王宫设宴，满朝文武都得参加，迎接三贤。就这样，王世充跟单雄信走了。秦琼他们这天晚上很兴奋，睡得甭提多香了。可王世充兴奋的睡不着觉了，回去跟单雄信商量，我有没有失礼的地方？单雄信说没有。哎呀，王世充说，这些人经历多见得广啊，就这么说几句客气话，请吃顿饭，显着人情太薄了。哎呀，他们住的店房也不是长久之策呀。驸马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单雄信说，这么办，现修房子，现选宅地，唯恐不及。我的意思，我的驸马府不错，我把驸马府腾出来，改个名叫三贤馆，仨人叫三贤，明天就改了，把驸马府改成三贤馆，找能工巧匠把这大匾给换了，让他们搬进三贤馆。人这一生仨字儿，衣食住，这住是至关重要的，只有住的稳当了，心才安定下来，慢慢的咱们再通融感情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好主意。就一妹夫，我把权交给你了，你怎么处置我都同意。这单雄信领命出宫，一夜也没睡觉啊，这叫张罗开了。要说一天就撤离搬家也太匆忙了，也就是三天五日，把驸马府倒出来了，大匾也挂上了，三贤馆。到了这一天，就像办大喜事一样，又放鞭又放炮，红灯开道，吹吹打打。王世充和单雄信亲自迎接，把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以及家眷三位老夫人接进三贤馆。等哥仨到里边一看，宽房大屋。慢说哥仨在这住着，三十个人在这住也不成问题，后边几十间房子，样样得体，使的用的没有一样缺的。而且给派来十名家人，十名丫鬟，十个老妈，专门服侍老夫人的，有专门服侍罗成、程咬金和秦琼的。那单雄信办事情多周到，滴水不漏啊。哥仨进一步受的感动，热泪盈眶。老五啊，你太客气了，你说你这么做我们于心不忍。二哥、四哥，你们怎么了？咱是一家人呢，我不应该吗？哎，咱打个比方， 如果我要投奔二哥去了，四哥和老兄弟，你们能不热情吗？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咱们自家弟兄无需客气，往后缺什么少什么，你尽管言语，你看好吗？
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
王世充飘良辰吉日，在王宫盛排宴宴，他手下的官员不管文武全都参加了。打这之后，三天一小宴是五天一大宴呢，不拉桌的吃，都是颂扬赞美之词。就这么说吧，这哥仨到洛阳算对了，可享了福了。你就在瓦岗山上也没这儿享福，因为在瓦岗山呢，咱放下吃喝不说，每天都得排兵布阵，每天都得打仗，不是研究打旁人，就是预防旁人打自己，披心吊胆。现在无官一身轻啊，什么职务都没了，就是无职的白人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所以觉着这个心里是格外轻松。如果上秤称一称啊，他们哥仨这体重还真都增加了，吃的饱，睡的香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。单雄信是每天不管多忙都来看望哥仨，一直到深夜这才告辞。王世充呢，三天两头也来到招贤馆看望，越处感情越滞后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挽留三个人的事儿，只字不提。现在没到时候，王世充那意思希望他们主动提出来，比方说秦琼他们受了感动了，跟王世充讲，王爷，我们反正也没地儿去，我们就想在洛阳安家了，福保你打江山社稷。哎，王世充肯定欢迎，马上加封显官。可现在还没到这时候，王世充这人还挺自尊，因此这句话从来不谈。那么秦琼他们除了感激之词，也不谈这件事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哥仨就贪心呐。罗成也说，王世充人真不错，五哥就甭提了。我说表哥呀，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咱们带着家眷，总不至于四海漂流，居无定所吧？嗯，能否保王世充啊？秦琼半天没说话。最后秦琼说，王世充人不错，这的确是个大好人，但是说他能掌握江山社稷，统一天下，我看不配，他不是那号人。好人不一定能打天下，好人也不见得就够皇上的资格，慢慢再说吧。程咬金点了点头，对了，我看王世充啊，人的确不错，老实巴结的，这种人呢太善良，太善良的人未必能统治天下，因此我二哥说的我赞成，嗯，慢慢再说。你看罗成秦琼没事儿，人家看看书啊，哎，逛逛街呀，下下棋呀，都能消磨时光。就这程咬金不行，程咬金是好动不好静，在屋里一闷他闹心。程咬金一想，一天老坐屋唠扯唠什么劲儿？我干点什么呢？又过了几天，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，罗成一病不起。你看罗成那棒小伙，武功就那么高，闹了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家气伤寒。单雄信听说之后急坏了，急忙领着御医来给罗成看病。 御医轮流诊脉之后一皱眉啊，罗将军的病可不轻啊，他是心病引发的，在不服水土过此得了这种病，这不是着急的，我们只有长期给用药，让他慢慢的将养。罗成这一病不起，全家人都急坏了，秦琼、程咬金也急的是抓耳挠腮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病来如山倒，病好好像抽丝。说个有病，夸嚓躺下了。要想好，跟那抽丝似的那么慢。罗成两腮深陷，昏昏沉沉，每日用药。秦琼呢，衣不解带，在这服侍着。那么日久天长了，谁不闹心呢？程咬金更闹心，没事到东关外他去溜达，没事看看鸟啊，看看鱼啊，看长了也没什么心思。哎，最后他想一个好办法。老程一看东关外有片树林，这片树林呢叫马家林，哎，这去处不错，打把式卖艺的，说书的，唱戏的，变戏法的，撂地摊的，有的是。程咬金天天跑这消磨时光，后来呢跟人家谈着讲究，收了五六个徒弟。程咬金就吹牛，我这能耐如何如何大，我的本事如何如何高，打拳踢腿我天下绝伦，真把这帮人给白活住了。后来程咬金呢收了40多个徒弟，每一天定点上这打拳踢腿。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，愣装行家里手，教给人家18般兵器怎样使用，弓刀石马步剑的精奥在什么地方。你不管怎么说，老程出生入死这些年也颇有经验，再加上他爱吹牛皮，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。不管老程走到哪儿，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。程咬金就喜欢这个，舔着草包肚子，晃着蓝便壳，大嘴叉咧咧着，哎呀，心里高兴。后来这徒弟越收越多，程咬金一想，反正钱有的是，王世充那钱也不是好来的，我跟武帝也没得说，没钱就管他要，干脆我管这些徒弟吃喝得了。程咬金发下话去了，凡是拜我为师的，一天管3顿饭，不是包饺子就是烙大饼，不是面条就是蒸大包子，白吃，没有零花钱还给10个老钱的零花。你说那谁不愿意？就不愿意学武的也拜在门下，后来居然发展到200-300人呢，不仅有徒弟有徒孙还有耷拉孙。这个程咬金高兴，他所犯愁的就一件事，只要一回三仙馆就闻着一股药汤子味。首先看老兄弟的病，罗成这病不见起色，看那意思日渐消瘦，一天比天严重。程咬金心说，这怎么查？这是难道我老兄弟小命要保不住了？小伙子应该有抵抗力，询问询问病情，然后蔫头耷拉脑回到自己的屋里。第二天依然赶奔东关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。这天程咬金教徒弟们练完了，程咬金有点心烦，让他们放假各自归家。老程又坐了一会儿，舔着草包肚子转身要回三仙馆。他刚一转身的功夫，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一掌。四弟你可好啊。
谁？
程咬金回头一看，哎呀，眼睛就一亮。他真没想到， 此时此地正遇上了三哥徐茂公。弟兄分别的时间可不短了。程咬金一看徐茂公依然是道家打扮，酒量道金，身穿蓝布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下到胖袜云履，斜背这个药箱子，手里拿着虎撑子，看这意思好像是行医的一个道士。哎，气色不错，樱花满面，鼻子头都闪光，胡须都冒亮光。这是真的吗？三哥。四弟，哎呀，想死哥哥了。哎呀，我也一样啊。三哥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你这从哪来？嘘。徐茂公把手横到嘴上，示意程咬金不要高声，往这边瞅瞅，往那边看看。四弟，我是特为找你而来呀。老兄弟现在何处？二哥现在哪里？我们都住到城里三仙馆呢，都是我五弟单雄信包下了，吃人家喝人家住到人家这儿。好好，我算没白来呀。四弟呀，在什么地方说话方便？咱哥俩唠着唠着。好，这树林里就不错。哎，这地方是我的天下，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。来来，请到里边。到了树林深处，程咬金和徐茂公哥两个席地而坐，手拉着手。这程咬金就问三哥：“自从冈山散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真保了大唐了？”四弟呀、啊，咱哥们无话不谈呐、啊。我跟大哥魏征一气之下离开瓦岗，我还提了一首反诗。我知道你那诗的作用可太大了，好嘛，你跟我大哥先脚一走，咱瓦岗山稀里哗啦就玩完了。哎，简直惨不可言呐、啊！那你跟我大哥都挺好。都挺好。四弟啊，我们现在已经福保李渊和秦王李世民形影不离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，特别是秦王李世民更是礼贤下士啊。不仅我跟大哥去了，现在冈山散将那些弟兄，大刀王君可、尤通、尤俊达、金甲、铜环、樊虎、联名、盛宴师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等等等等等，都保了大唐了。
真的？
这一说你们都凑在一块了。对呀，就唯独缺少你们三人。